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今天所读的这段圣经是提到，保罗和巴拿巴在他们第一次出发去宣教的时候，的一段旅程。在他们第一次出去宣教的时候，首先他们是去了，今天叫塞浦路斯，那么在圣经上用的名字叫做居比路，在第十三章的第四节就提到。那么居比路其实就是什么呢？居比路就是今天的塞浦路斯岛。然后他们在那个岛之后，在我们的圣经上就提到，从帕弗开船到了庞菲利亚的别家，然后后来他们从别家就到了比西底的安提阿。我们这边有一张地图可以帮助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当时的一个地理状况。那么当然很多圣经上也许都有这个类似的地图。基本上的话呢，你可以了解这个就是塞浦路斯岛。那么在塞浦路斯岛的里面，他们当时从安提阿过海就到了塞浦路斯岛。那其实谈到塞浦路斯岛或者居比路的话，你要记得在这一队的这个短宣队的里面，主要是保罗和巴拿巴，当时才加上一个人，后来就离开他们的，那叫做约翰，约翰又名马可，称呼马可的约翰。那么其实约翰是巴拿巴的表弟，所以其实他们两个人都是出生在居比路的，所以巴拿巴是居比路人，那么后来他才到了耶路撒冷。那么约翰呢，因为是他的表弟，所以很可能他本身也是居比路人，所以他们两个人都是这个家乡的人。那么扫罗不是，扫罗的家乡在哪里呢？扫罗家乡在这里，这叫大树城。所以他们首先是去了居比路，也许就是因为这三个短宣队当中队员有两位他本身的家乡就在居比路，所以他们首先是去了在这边做一个宣教的工作。然后这是十三章的前半段所提到的，到了十三节他们就离开了这个居比路的时候，这个港叫做帕佛港，他们从帕佛就坐船往北，就到了今天的所谓土耳其半岛的南端，然后就到了一个港口，那个港口就叫做别加，就叫做别加。那这个南边这地方叫做庞菲利亚，但是他在别加待的时间很短，他也没有提到，他没有讲到或做什么，他就从这边往北就到了一座城叫做安提阿。那么我们知道本来他们出来宣教的时候就从安提阿开始的，怎么又有一个安提阿呢？其实还好圣经没有让我们感到太迷惑，因为整个地中海沿岸有16座安提阿，那圣经只提到两个安提阿，一个是在叙利亚的安提阿，一个就是这边所提到的说比西底的安提阿。如果他连14个安提阿一起都提到的话呢，那我们就真的简直是乱成一团了，怎么安提阿到安提阿，安提阿又安提阿。事实上他这个地方被称为比西底的安提阿，这个比西底的安提阿呢是这个上面的这个地方又称为加拉太省，在罗马帝国的时代分成地区的时候，这个地方叫做加拉太省，可是以种族跟方言来说呢，这个地方叫做比西底，叫做比西底。但是呢事实上在因为它是面向着比西底这个地方，而且它那边的种族是这个，又称为加拉太，所以加拉太书的加拉太教会非常可能所指的就是这个安提阿这里，跟其他他后来他去了几个地方。但是就在这个我们知道庞菲利亚这个别家这里叫庞菲利亚，庞菲利亚这里呢有另外一个安提阿，只是保罗他们这个短宣队没有去那个安提阿，所以他特别要说明现在去的安提阿不是庞菲利亚的安提阿，是比西底的安提阿。那比西底的安提阿是当在北边，就在加拉太省的南边，而且是加拉太省里面一个相当重要的一座城市。所以当我们有这样一个了解的时候，你会注意到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在使徒行传当中一而再再而三会重复提到的，那就是说保罗无论到哪里去传福音，他所去的地方一定是主要的大都市。 他经过乡村的时候可能会过夜，他不会在那边讲道，不会做什么事情的。所以为什么他在比西底的安提阿停留下来呢？因为那是南边，在加拉太省来讲几乎是第一大或第二大城，就是比西底的安提阿。所以在大的都市他通常就会停下来有一些福音的工作，也是在大的都市的地方你才会碰到犹太人。那所以他到了安提阿以后，首先就到了这个安提阿这里的犹太人的会堂。通常他到一个都市都是从犹太人的会堂开始他的传福音的工作。那么这个是一个以后你会一而再再三看到一个同样的一个形式。他到了一个大的地方一个省，一定到他的省会，那其中一些小地方他可能就会只是路过。因此在这段圣经的里面的一个背景，现在我们了解到的就是他们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就到了所谓的当时叫小亚细亚，就是今天的土耳其半岛，开始一个福音的工作。可是事实上在这个福音工作开始的时候，他们当时的环境有许多的各式各样的困难，他们不是非常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在这边进行他们的福音工作，相反的他们很多的困难。那其中一个困难是在第十三节就提到了这个三个人的短宣队当中有一个队员约翰离开了。在这边没有详细的说为什么他离开，只说他离开了。当然有很多人在猜测，有七八种十几种理由，但是没有一种理由圣经上记载的，或者说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是这个或者那个。但是我们只知道这一个离开有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就是不太愉快的结果。所以后来到了使徒行传第十五章末了当他们准备有第二次的宣教开始进行的时候，为了这一位约翰，使得这个短宣队的两个很重要的同工保罗跟巴拿巴分开了。那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那时候他们第二次要出去的时候，保罗巴拿巴又要再出去的时候，本来要一起走，但是两个人有一个不同的意见，就是要不要再带着这一位约翰走。所以在第三十七节，十五章三十七节，巴拿巴有意思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一起去，称呼马可的约翰，所以他名字叫约翰，但又称呼为马可。马可这个名字是罗马人用的名字，约翰这个名字是犹太人用的名字，所以可能是他的绰号，或者他本来就有两个名字。那么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三十八节说，但是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可见这次约翰的离开不是一个很顺利的，不是一个很正常的情况下，是一种特殊情况下的分开，以至于留下一个后遗症，以至于到最后当第二次要出去宣教的时候，保罗巴拉巴为了约翰意见不同。在巴拉巴来讲，不管是因为亲属关系他是他的表弟，所以这次还是要带他去，虽然第一次他半途就走了，也许是为了亲属，也许是为了爱惜这个人才，希望给他第二次的机会，种种的原因他坚持要带约翰。这位称呼马可的约翰，事实上如果你不知道的话，那你要知道马可福音就是他写的，所以这一位称呼马可的约翰后来就写下四福音书当中的马可福音。那么约保罗呢，基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也许他还是为当时在那么艰苦的情况下，在宣教的过程中忽然间约翰就离队了，为一件事情耿耿于怀。所以耿耿于怀就是说，也许觉得约翰这个人太软弱了，吃不消苦，或者种种的原因。因为你知道当时这个宣教的队伍只有三个人，而且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下开始，是一个相当困难的。而三个队员当中的一个人离开了，就三分之一的人离开了，剩两个，而两个可能以他们的年纪来讲是属于比较年纪大一点的。当然在那个时候保罗巴拿巴的年纪并不会太大，不会到六十岁，但是大概都是四五十岁左右，马可可能年纪大概二三十岁，是个年轻的帮手。不管基于什么理由约翰要离开的时候，对当时这两位对带队的人来讲都是一个伤害。所以保罗觉得像这样一个年轻人是不可靠的，所以第二次要出去再宣教的时候保罗就不肯带他。
巴拿巴就坚持要带他，所以一个要带，一个不要带，最后两个就决定不组成一队了，就变成分开两队。所以到了《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的时候，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保罗带了另外一个人叫做希拉，那个人比较年纪大一点，比较老练的人，就带着那个人走陆路，就上了这个土耳其半岛乔尔西亚，一直过去，最后甚至到达马其顿、菲利比这些地方哈。我们所谓有名的马其顿的呼声，就在那个时候这样产生的。但是另外一队，那就是巴拿巴，巴拿巴就带着约翰回到居比路，他又回去基比路了。只是在那个之后，圣经上就没有再记载巴拿巴的事情，也没有再记载后来约翰怎么了。只是到了书信的最后，保罗的书信当中有两三次提到这位约翰，称为马可的约翰。很显然，后来这位马可经过巴拿巴的带领以后，成熟了，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同工，甚至保罗也称赞他。对，过了很多年以后，保罗可以接纳马可，而且称赞他。但是在那个时候，马可非常年轻的时候，在忽然间他离开了这个宣教的队伍，所以对于他们的宣教工作事实上是一个挫折。忽然间到了一个新的地方，然后这个队员走了一个。那么另外在《使徒行传》没有记载的，但是如果有机会你去读《加拉太书》的时候，因为我说《加拉太书》所写的教会就是这一次他们所去的地方，非常可能就是这个地方比西底的安提阿，以及后来他们去的以哥念，以哥念跟安提阿都是在当时罗马的加拉太省。当他在写加拉太书的时候，保罗就提到说，我当时去你们那里的时候，我身体正有病。所以使徒行传没有说那时候保罗有病，但加拉太书保罗就说，我当时到你们教会的时候，我身体是软弱的，是有病的。所以表示那时候保罗生了个病，什么病不知道。他说，你们用爱心接纳了我，诸如此类。所以那时候保罗的身体也不好，然后有个队员又离开了，然后当然刚才所读的经文你也会看见，他们在那里传福音的工作并不是十分顺利的，最后他们被赶出安提阿的，被驱逐出境的。在种种的困难之下，这是他们的传福音的工作是这样开始的。事实上这边所描写的也是基督教在最初开始的几十年上百年当中，基督教一直是这样一个过程，一直在受逼迫，一直在受打压，一直有各样的困难，甚至殉道的事情。可是虽然有周般的困难，福音却是一直在扩展，一直在发展。那么这边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那同时这一段圣经所强调的是，我们知道保罗被称为外邦人的使徒，就是他把基督教的信仰传递到犹太人以外去了，他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但是这边这一段圣经却是保罗向他自己的同胞犹太人传福音的一段特殊的例子，而且他整个讲道的信息也是对的犹太人，犹太人对犹太人讲道的一段信息，这是在整个圣经当中不常见的，尤其对于保罗来讲，这是唯一一次被记载的他向犹太人讲道的。那其他几处以后有机会我们也听过的或谈过的，就是关于使徒行传十七章，他在希腊的雅典向雅典人讲道的时候，是向完全不是犹太人讲道，所以那种讲章有记载下来，他向犹太人的讲道不多。那么保罗的书信所写的是写给教会的，写给基督徒的，所以那个也不是向还没有信耶稣的犹太人讲道的。所以唯一被记载下来很完整的一篇讲章，保罗向犹太人，没有信耶稣的犹太人传讲福音的时候，这边就是一篇很典型的。那从这篇讲章里面，你也会看出来一种不同的特色。当他对于不是犹太人外邦人讲道的时候，跟他对犹太人讲道的时候，他的讲法用的经文所用的方式是非常不一样。所以这篇经文主要让我们看到一个他向犹太人怎么传福音的，这对我们的提醒，在最后结论我会提到说，今天我们仍然有很多的机会，可能你会接触到你很多的同事、朋友、邻居是犹太人，在美国各地方有很多犹太人，全世界有一半的犹太人住在美国，那其中这一半人当中的三分之二住在美国东岸，除了纽约可能将近七八十万到一百万的犹太人以外，在 Boston 这里可能有二三十万以上或者更多的犹太人，在你住的村子里，在你的工作单位当中，在学校里面有非常多的犹太人。 如果有你有机会跟他谈到福音的时候呢，也许保罗的这篇信息是可以成为一个你的借鉴或者帮助，就是说你跟犹太人谈的时候要从哪个地方谈起。保罗作为一个犹太人，作为犹太人的信徒，他向他的同胞传福音的时候，他用他的方式。所以整个十三节到第十五节先提到一个背景，我刚说第一个，这位称呼马可的约翰离开了，虽然原因不明，我们知道他造成了一些困扰，后来的困扰。那么这个地方安提阿我们刚才也说过了。第三个要稍微说明一下的，就是所谓犹太人的会堂，这边也是整个圣经当中仅有的一两次里面谈到犹太人会堂他们聚会的一个方式。当然这种聚会的方式很可能到今天的犹太人的会堂，如果你有机会去的话当然我不知道犹太人会不会让你去他的犹太人会堂聚会，我相信他们大概不会排斥你的。那到今天为止他们用的方式还是跟2000年前几乎形式是差不多的。那么他们那个时候你看见他们进到会堂里坐下来，十五节读完了律法和先知的书，管会堂的人就叫人过去对他们说，二位兄台若有什么劝勉众人的话请说。一直到今天他们的方式是差不多的啊，当然细节可能还是有点变化，基本上他们跟我们的聚会是很相似的，开头有一段祷告颂赞唱诗的时间，祷告颂赞唱诗，所以跟我们一样有点祷告有点唱诗之类的。然后这段时间之后接下来是读经读圣经，通常他们读两种圣经，他这边就说了律法和先知的书。在犹太人所谓的律法，希伯来文叫做 Torah， 这个 Torah 就是摩西五经，从创世纪到生命记这五本书他们叫做 Torah 律法书，每一次他们会轮流的读一段，那基本上有的时候是一年头到年尾他一段一段读一段读，所以每一年读完一遍啊，当然不是每一章每一节都读的，但基本上会轮流读一遍。然后所谓的先知的书，就是整个旧约圣经除掉摩西五经通称为先知的书了。所以这个先知的书包括我们今天所谓的历史书，包括所谓历史书，在犹太人称它为前先知书，前先知书我们叫历史书，它叫前先知书。那后先知书是什么呢？后先知书就是今天我们所谓的先知书，先知以赛亚、先知耶利米还有小先知都叫做后先知书。但另外有些著作他们有的时候在会堂中也练，还有诗篇，但这些东西在他们来讲呢，除了练摩西的律法以外就是练其他部分的旧约。他们会练两段经文，练完之后接下来一段时间就是一个所谓解释圣经或者是劝勉的话。那么解释圣经和劝勉的话，一般而言每个会堂有一个会堂的负责人，他们叫做我们中文翻译成叫管会堂的人，其实在今天的教会来说就相当于今天所谓教会里面的牧师之类的，但也可能不是一个牧师。通常他们一个会堂里面都有一些叫做 Rabbi 拉比，拉比呢就是相当于今天所谓的牧师啊，拉比。那么管会堂的人不一定是拉比，但是总而言之有一个负责人，好像今天很多教会有执事会主席，所以比较贴切的是管会堂的人等于是执事会主席，有些人执事会主席就是拉比，有些是不是啊，诸如此类。因此在这个地方呢，那个负责的人有时候会邀请外来人分享，如果他知道外来人是谁的话。那你知道保罗这个人，保罗在没有信基督教以前他本来是犹太人，犹太教徒，而且是非常虔诚的犹太教徒，他的老师他的师父加马列在当时耶路撒冷是非常可以说是最出名的一个拉比学校的等于说神学院院长，所以在当时的耶路撒冷没有人不知道加马列，是非常有名的，他是加马列的门生学生，也就是等于是拉比学校的毕业生。换句话说保罗他本来就有拉比的身份，几乎可以这样讲。那因此很可能当他们去拜访这个地方的时候，管会堂的人事先就可能知道，或者从他们服装从各方面了解，所以就邀请他们说几句话。他们不会随意的请一个陌生的人讲几句话的，他们不是那么样的开放。但是保罗因为他的背景，所以他被邀请来讲话。那么同时也值得我们稍微注意一下，就是说在这段圣经的里面因为在十三章开始这个宣教的队伍出去的时候，那么很明显的 在第十三章第二节是提到巴拉巴和扫罗，巴拉巴和扫罗用这样的名字出去的。然后他们出去的时候，第七节也提到是巴拉巴和扫罗，所以这两个人名字被提到的时候，一方面巴拉巴在前面，第二个都提到扫罗。到了第九节就说扫罗又名保罗，那第十三节开始呢，从此以后都是保罗了，不再提到扫罗这个名字了。同时第十三节的时候连巴拉巴的名字都没有了，是保罗和他的同人，巴拉巴名字不见了。那巴拉巴在不在？当然在啊，巴拉巴当然在。当然后面有提到了这个巴拉巴啊，譬如说第四十三节提到，后来很多人就跟随了什么呢？跟随了保罗和巴拉巴。而且从此以后两个名字出现的时候，一定保罗在前面，巴拉巴在后面。从一个话来说，好像换队长。到基比路的时候队长是巴拉巴，到了小亚细亚的时候保罗变队长了，而且好像都是他。那么他们请讲话的时候是请谁讲话？请保罗讲话，不是请巴拉巴。事实上整个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记载一段巴拉巴说什么话，好像巴拉巴从来不说话的，但他是一个很会鼓励人的，大概是拉拉队的队长，大概很会说侯爷。我想他大概不至于说只会说侯爷，其他都不会说。不过很可能在传讲信息的时候，保罗很明显的他的教导恩赐，他的表达的恩赐能力是超过巴拉巴的。所以每一次站起来说话的时候，在使徒行传里面两个人在的时候，总是保罗是说话的，总是保罗是说话的。当然在后面那个第十四章的时候有另外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也是有这个现象，保罗常常讲话。所以以至于他们会误以为当他们把两个人看为是希腊的神明的将士之类的。你会知道整个情况下保罗变成在这个地方变成一个主要的一个人物，他来传讲福音的信息，而不是由巴拉巴。那么当保罗开始传讲这个信息的时候，从这段信息他长了，所以记载的特别长，从十六节一直到四十一节是他整段的一个信息。即使是如此，这还是一个浓缩的一个摘要，虽然念起来相当长，不过念起来也不过三分钟就念完了。他在会堂里面讲到绝对不会三分钟的，很可能是三十分钟，虽然不会三个小时那么长，他一定比这个长很多。我这边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浓缩的摘要。这个摘要里面其实基本上包括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它是一个引言，但是一个历史的回顾。但这个引言历史的回顾对犹太人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起点，就是说他必须先跟他们认同我们从哪里来的，我们怎么开始的。所以他提到这个回顾这个历史的时候，保罗站起来就举手说，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请听。他这个开场白里面就提到他的听众有两种人，第一种人以色列人就是犹太人，第二种人他称为一切敬畏神的人。敬畏神的人，这在当时是一个特殊名词。这个特殊名词呢，相当于我们今天教会里面有一种特殊名词，我们称它为慕道友。在犹太人会堂里面有一种人不是进犹太教的，所以进犹太教什么意思？进了犹太教要受割礼，然后犹太人能吃的你都能吃，犹太人不准吃你也不准吃，所以他们吃的那种可惜的那种 kosher， 你也要吃 kosher 的东西，这种叫做进犹太教的。那有一些人呢，就是来会堂参加崇拜，可是没有受隔离，然后呢，他还是很喜欢吃好吃的，譬如说吃中国菜。那这样的人就叫做敬畏神的人。他敬畏神，所以他来会堂参加崇拜，可是呢，他没有百分之百接受犹太人所有接受的一切的宗教的文化的礼仪。所以因此呢，他们是依附在犹太教的里面，可是没有归入，没有归入。那么在圣经上还有当时的2000年前的所有历史的文献里面，称这样的人都有一个名词，就叫做敬畏神的人，英文叫 God-fearer， 敬畏神的人。可这种人不是犹太教徒，而且血统上他们是属于非犹太教的外邦人，就对犹太人看来是老外，所以这种是老外的慕道友。所以用今天名词那就是慕道友。今天每次教会里面我们碰到一些还没信主的朋友，我们怎么称呼呢？慕道的福音朋友。 在当时会堂中的所谓的慕道的外邦的福音朋友就叫做敬畏神的人。所以保罗当时知道在会堂里有一些是犹太人或者进犹太教的人，有一些不是，所以他就说各位以色列人以及一切敬畏神的人，所以他的听众是两部分的。但很显然的，他整个信息的内容主要是针对犹太人，主要针对犹太人。到了后来当他不能够在会堂里讲到的时候，那么他的信息可能方向就有点转移。所以首先知道他有两种背景，然后他提到这些以色列人的时候，然后他就开始谈到历史的回顾。十七节说，这以色列民的神拣选了我们的祖宗，当他提到我们的祖宗的时候，你就知道他在认同是我是个犹太人，我们在座的犹太人我们都是同样一个祖宗，神拣选了我们的祖宗。那么当民寄居在埃及的时候，抬举他们，用大能的手领他们出来，又在旷野容忍他们约有四十年。这边提到抬举哈，我们中文的抬举是恭维一个人把他抬举，那么其实这个抬举也许要用另外一个中文来表达，不过那个原文的确是用手把一个人提起来拎起来的意思。那这种抬举呢，其实在当时的意思就好像我们如果你有小孩子，在一个小孩的婴儿摇篮里，你每次出出入入都要抬举你的孩子，对不对？拎着他出入嘛，所以那个抬举的意思就是拎着他。那么他是用这样来形容说，神当时好像就是带领着我们这些以色列人啊，拎着我们，保护着我们，带着我们出入的意思。然后带领他们后来出了埃及，十八节说在旷野容忍他们有四十年之久。那么中文的圣经小字就提到容忍或做抚养，在希腊文那个字的容忍跟抚养这个字呢，只差一个字母，只差一个字母。所以有的圣经的版本是那个版本是写抚养，有的圣经的版本是容忍。我说希腊文只差一个字母，很可能是抄写的问题，到底是哪一边？那么两种都可能，而且两种版本都有留下一些记录。不过大多数的人是认为也许用抚养比较好，神在旷野四十年抚养了他们啊，抚养。那么如果你看这个申命记第一章的话，那边有一段也有提到摩西的最后的告别演说，也是说神抚养了你们，抚养。当然说容忍也是对的，因为在旷野的四十年以色列人是常常反叛抱怨，所以神就容忍他们四十年。然后就提到十九节，既灭了迦南地的七族的人，就把那地分给他们为业，此后给他们设立士师，约有四百五十年，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时候。中文圣经的四百五十年这句话呢，是放在设立士师之后。那么大部分的英文圣经几乎很少有例外的，都把四百五十年是放在前面，不是放在后面。所以换句话说，他是提到我们的神拣选了我们祖宗，使我们寄居在埃及，后来又带我们出埃及有四十年的时间，后来又灭了迦南地的七族，然后把地分给他们为业，这样子总共有四百五十年。然后下面才说此后给他们设立士师，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时候。大部分的英文圣经都这样翻译的，而且这也是比较准确的翻译。那目前的中文版的翻译呢，事实上是根据一个所谓的比较晚一点的译本，还有呢根据拉丁文，古拉丁文的圣经的翻译呢，是把四百五十年放到后面，放到后面会让人有一个感觉，是不是士师记一直到撒母耳时代中间有四百五十年啊，会有一个感觉。其实士师记从士师记的开始，约书亚之后到撒母耳这中间大概只有三百年，只有三百年。所以如果放四百五十年在这个士师到撒母耳的话呢，一方面从历史上来说有点困难，而且我就说从最好的经文的译本来看，真正准确的翻译应该是四百五十年在前，那就是有四百年他们在埃及地寄居，就是约瑟的时代他们下埃及以后一直到出埃及，中间有将近四百年。神对亚伯拉罕预言的时候就说你将来的子孙会在那个地方埃及寄居四百年，但四百年不一定是整整的四百年，多一年少一年都不可以，这是一个大略的数字，四百年左右。然后再加上出埃及四十年，那出埃及之后最后摩西死了，约书亚带领他们 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把七族的人赶走，然后再分地为业，大约十年左右，大约，所以加起来450年是这样算，在埃及地寄居400年，40年在旷野，10年进入迦南地，所以一直到有士师的时候，中间大约450年，他这样的意思。那这些历史犹太人都很熟悉的，然后提到撒母耳以后，就提到说后来撒母耳晚年的时候，他们要求立一个王，他就于是就立了一个谁呢，基士的儿子扫罗，然后他做王40年，这边第一次提到40年。在我们的圣经撒母耳记里面提到扫罗做王的时候，没有明确提到他做王做多少年，就撒母耳记没有提到扫罗做王多少年。那一般我们说40年是来自于使徒行传，而不是来自于旧约的历史。当旧约历史那头有一段话呢，这个字少了几个字，所以我们不太确定那段是怎么说的。所以这个40年也可能是一个概略的数字，大约。通常40年在犹太人看来就是一个 generation， 一代，一代就是40年。所以旷野40年，扫罗做王40年，大卫做王40年，所罗门做王40年，40，40，40。那是不是整整的40？有一些是明确的，有一些是不是那么明确？然后后来22节，神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讲到大卫了，那么他从以色列的人讲到大卫的时候，这段历史对当时的听众犹太人来说一点问题都没有，他们完全能够接受，完全能够认同，甚至那些不是犹太人但是属于敬畏神的常常去会堂的人，听到这些话的时候，他们也明白，也了解，也接受。所以到这里是个引言，引言之后他就开始谈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就开始产生一个分歧点。因为从那个之后，很可能是有一些犹太人能够接受，有些人到今天还是不能接受的。但到这个地方为止，其实有一个字它出现过2次，这个字是什么呢？拣选。17节是提到以色列民的神拣选了我们的祖宗，拣选我们以色列人，拣选我们犹太人，拣选。然后在这边又提到了22节，神废了扫罗，然后选了大卫，这是拣选的。等到他后面的时候，那就是说神选了以色列人，神选了大卫，然后选择了某一个特别的大卫的子孙，那就是耶稣。那个拣选在他整个信息里面是一个关键性的一个概念，关键性的概念。所以他从这个历史的回顾的里面谈到了这些过去的事情。那你会注意到在使徒行传第7章，当第一位殉道的斯提凡他在犹太人的所谓的公会这个最高的法院面前对答辩的时候，他提到这个信仰的时候，他也是从历史的方法，从历史的回顾，只是他强调的是那时候从亚伯拉罕一直讲到摩西，也是有一个历史的回顾。那保罗用同样的方式，换句话说，当一个犹太人向犹太人传福音的时候，他很自然的他会从同样的根源同样的背景开始讲起。我们今天中国人向中国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有一些人喜欢用的方式就谈到说，哦，在我们的古书里面其实有提到上帝，你知道吗？哦，这个在周朝以前的什么也提到上帝，哦，还向上帝祷告，然后用那个来谈到说我们今天所传的这个福音，我们所说的这位创造天地的神，其实在中国古代就有了，只是现在我们把它忘掉了。我们要拉回这个根源，一样的一个道理。那当时犹太人跟犹太人传扬基督教的信仰的时候，也总是从他们的历史的根源作为一个起点。然后当然最后就要提到什么呢？就要提到一个当代的事情，就要提到一个现在所说的耶稣基督，因为这个可能是一个分歧点。过去的东西大家都可以认同，到了往后的部分呢，就变成一个解释的问题了，解释跟应用的问题。然后从这边开始，保罗怎么开始宣讲呢？23节他就说，从这个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从这个人的后裔，这个人是谁？其实就是前面所说的大卫。神拣选了大卫，好，神曾经应许大卫说， 你的后裔里面有人会永远坐在这个位置上做王，永远做王。那么保罗从这开始发展了，永远做王。我们犹太人知道我们国家已经灭亡多久了。保罗说这句话的时候大概是公元后大概是46、47年45年左右，公元后40多年，是以色列国犹大国灭亡已经600年了。600年来我们是没有君王的，600年来我们没有国家，大卫的子孙永远做王在哪里？就是说他的后裔永远做王，他的后裔是谁呢？所以他因此就提到说，这个人的后裔一定是另外一个，不是我们所想象的普通的君王。他就提到说，这个后裔就是一位神已经应许我们的，但是神已经设立的，就是耶稣。当他提到耶稣的时候，可能当时犹太人听起来会觉得是吗？所以他引用的一个人物24节，在他没有出来以前，这个他就是耶稣，在耶稣没有出来以前，约翰向以色列众民宣讲悔改的洗礼。这个约翰就是施洗约翰。这位施洗约翰在耶稣出来以前就向众民宣讲悔改的洗礼。约翰将行进他的程途，就是他人生的路程的时候，就他殉道以前说，你们以为我是谁？我不是基督，只有一位在我以外来的，以后来的，我解他脚上的鞋带也是不配的。为什么提到施洗约翰？因为即使在小亚细亚，在外地的犹太人对于巴勒斯坦犹太地那边所发生的事情来讲，他们对耶稣的看法也许有争执，但对于施洗约翰几乎在当时的时代都是非常尊重的，所以他们知道施洗约翰。那因此保罗用施洗约翰作为一个引子，就提到说，施洗约翰如果你知道他的话，他讲了两件事情。第一个，他所宣讲的是一个悔改的洗礼，悔改的洗礼，要谁悔改？犹太人悔改，是我们这些犹太人要悔改。他等于是以犹太人向犹太人说，我们要悔改。为什么约翰要我们悔改？我们做错了什么？我们不都是拜亚伯拉罕的神吗？我们都在拜神，我们还需要悔改吗？但施洗约翰说要悔改。如果你同意施洗约翰所说的要悔改，那我们都是要悔改。我们悔改什么？因为我们并不是真正以为我们遵守了摩西的律法，我们就行在神的道上。我们有很多事情跟神的心意是违背的，所以我们要悔改。除非你不接受施洗约翰，如果你接受施洗约翰的道理的话，我们都是要悔改的。那我们都要问我们自己了，我们做错了什么？我们不都是遵守摩西的律法吗？圣经我们不都是遵守的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还要悔改？可见遵守摩西的律法并不代表我们在神的面前是对的。第一件事情，他留下一个信息，一个没有回答的东西在那里，所以他后面才会提到说，我们靠摩西的律法是不得称义的，39节，而只有信靠这一位耶稣才能称义，被算作义人，算作跟神的关系是正常的。否则是以约翰不会叫我们悔改。为什么需要悔改？我们都遵守摩西的律法吗？因为遵守摩西的律法仍然不能使你在神的面前被算为义人。所以是以约翰要我们悔改，当然他没有讲那么白，他留下一个东西，直到最后他才提到。另外一件事情，他提到说，施洗约翰在殉道之前最后说了一个预言，将来有一位在我之后才来的人，他才是基督，我要解他的鞋带我都不配。因为所有犹太人都非常的高举尊崇这位施洗约翰，但施洗约翰说，你以为我是谁？我是基督？不是，基督在我后面才会来的。我站在这位基督的面前，我连替他解鞋带，做他的奴仆，替他穿穿鞋，脱个鞋子，我连这个都不配。所以因此保罗就提到说，如果你很尊重施洗约翰，那你要问施洗约翰说的那一位来了没有，他是谁呢？所以因此保罗就提到说，施洗约翰说的那一位来了，但是这一位来了了，这一位的救主，这位基督却是被我们所误解的。然后他再提到说，26节，弟兄们，亚伯拉罕的子孙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他第二次同他这样的话，第一次是刚才第16节， 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呐、啊，这边是第二次提到，他没有称为以色列人了，他说亚伯拉罕的子孙，和你们中间一切敬畏神的人呐、啊，同样一个称呼开始了。所以这一段开始是一个他主要的信息的内容，他就在介绍这位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这是他整个信息的一个核心点。他提到什么呢？他说这个救世的道，他称的福音为救世的道，是传给我们的。他说耶路撒冷和居住在那里的人和他们的官长，因为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就把耶稣基督定了死罪，正应了先知的预言。虽然查不出他有当时的罪来，还是求比拉多杀他，既成就了经上所指的他所记的一切的话，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那从加利利从他上耶路撒冷的人多日看见他，这些人如今在民间是他的见证。当然我说在当时他讲的时候可能远比这个篇幅多得多，不过简单的说起来，他说出了这个福音基本的内容，不外乎几件事情。第一，耶稣基督被定了死罪，他死了。第二个，人家把他放在坟墓里去了。第三个，他从死里复活了。第四个，有人看到他复活的见证。这是成为今天的基督教的福音，这成为今天基督教还2000年之后的今天，在全世界变成第一大的世界性宗教。就这四点：第一，他被定罪死了，因为到今天还是有人不相信他死了，伊斯兰教徒就是不相信耶稣死了。他不相信他死了，所以你说耶稣死了是个历史的事实，这全世界还有很多人不相信，有耶稣真有其人更不相信他死了。但保罗讲得很清楚，他死了，而且是被冤枉的，被定罪，被钉死的。然后当提到说钉死他、定他罪的人是犹太人，他们不是像你们一样吗？每个安息日都读先知的书，可是他说读了却不明白啊，就说读了先知的书却不明白不认识他，以至于就把他定了死罪，但是却刚好应验先知的预言。这叫做反讽。你读一段圣经，你不懂你在做什么，你做的事情跟圣经上所说的是相反的，可做的是相反的结果却应验圣经上就说你要做这种事情。因为圣经上的预言在以赛亚书53章里面，那位弥赛亚，那位基督是一个受苦的弥赛亚，他替人赎罪，可是当时的人却不知道他们在为他赎罪，不知道他是无辜的，就把他害死了。主要说人人都在读先知书，可是却不明白，不明白的结果就把这位基督救主杀了，可是杀了的结果刚好应验先知书上的预言。先知书上就告诉我们说，他成为一个赎罪祭，成为一个替罪的羔羊。所以到今天还是有人出于好意或出于任何的原因不相信耶稣基督死了。其实从历史上来看，从圣经以外的历史书当中，耶稣这个人在历史上的正确性是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因为在历史书当中，圣经以外的历史书，包括一个犹太的历史学家叫做 Josephus， 我们叫约瑟法，约瑟法是一个犹太人，是一个犹太教徒，狂热的犹太教徒，曾经带领犹太人叛变跟罗马帝国作战，最后战败被俘虏，俘虏以后他就投降，然后成为罗马皇帝的干儿子。他成为一个很有名的历史学家，他绝对不是基督教的同情分子，他不是基督徒，他也不同情基督教，他当然也不太喜欢耶稣。可是在他所写的犹太古史，尤其在罗马帝国那段时间的时候，他就清清楚楚的记载有耶稣这个人，而且他死在罗马巡抚比拉多手下。那除了他以外，还有罗马的历史学家有2-3个都写到过耶稣，所以耶稣在历史上的事实是不容否认的。虽然还有少数人硬要用各种方法来否定耶稣的存在，那么耶稣是死也是不容否认的，因为他死在比拉多的手下。我说约瑟夫是最接近的，因为他出生的年代大概是耶稣死的时候，他领导叛变的时候是主后64-65年，他被抓的时候是主后70年，所以他是耶稣之后30多年的人，所以他离耶稣的时代是很近的，他不是说隔了几百年才写一个历史。而且我说他没有任何的理由替基督教写一个对基督教有 有好处的历史，因为它是犹太教徒，当时犹太教徒跟基督徒是势不两立的，所以他的生他的死是事实。可是伊斯兰教徒一直否定耶稣死了，是因为认为他们承认耶稣是先知，那先知是死不了的，正如他们仍然不相信穆罕默德死了一样，虽然穆罕默德是死了，所以他们认为耶稣不可能死。那不可能死，谁上了十字架？他可兰经上也说有一个人上了十字架，那个人是谁？就是卖耶稣的犹大，就是犹大上了十字架了，诸如此类。所以他们也许是好意，觉得说先知不应该死也不会死，所以呢不能够承认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但是所有的圣经上的记载，所有圣经上提到传福音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强调那位耶稣基督是真真实实的死在十字架上，而且他自己本人死在十字架上，没有任何的替身。所以耶稣的死是福音当中很重要的信息之一。第二个，他不但死了，他被放在坟墓里，正如一般的人一样，他放在坟墓里，放在坟墓里面。所以这个也是每次谈到耶稣复活的时候，我们唱的复活节的诗歌也都是提到耶稣在坟墓里，总谈到坟墓。但是他如今已经不在坟墓里了，所以坟墓是空的，坟墓是空的。所以耶稣复活了，耶稣复活这个事实也成为一个基督教信仰当中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信息的内容。他的死然后他的复活使得整个的福音具体化了。这位耶稣基督是一位救主，是我们的救赎主，他胜过肉体的死亡，因为所有的人逃不过这个界限，就是肉体的死亡。因为肉体的死亡成为一个可怕的恐惧的东西，所有的宗教基本上建在两件事情上，一个是人类的苦难，第二个死亡，这成为所有宗教共同的开始根源。因为没有一个人不承认人生是痛苦，尤其是佛教可能在这方面讲得更清楚更强烈，人生是苦。那基督教也从来没有否认人生是苦难，那任何的宗教，伊斯兰教民间宗教都谈到人生是苦难，然后剩下就是怎么逃避苦难。而逃避苦难当中最可怕的莫过于死亡，死亡是最可怕的。所以因此各种的宗教里面都要把死亡之后的地狱描绘成最可怕的东西，然后要想尽办法逃避这个。但是基督教的圣经所强调的有罪，罪带来痛苦，罪带来痛苦，然后罪带来最后的结果就是死亡，而因此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死亡。但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就成为一个救世的道，就是说他从死里复活，他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也因此带领所有信从他的人，我们有同样的一个盼望，我们可以胜过肉体的死亡。不是只是死了在地狱里，或者死亡了就是朽烂了，或者死亡就是一了百了。基督教的观念从来不认为死亡是一了百了，死亡不是一个结束，死亡只是一个过程，过程之后有一个审判，审判之后才是最后的结局。因此保罗用这样的方式来介绍这个福音信仰的时候，其实对于任何的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当我们要介绍这个信仰，不管他是犹太人不是犹太人，我们信息的内容其实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差别的。唯一不同的就是说那个前面的引言，你对于是犹太背景的人跟对于不是犹太人的背景可能不太一样的。那再加上后来保罗就提到了很多旧约的圣经，因为这些都是犹太人很熟悉的，他们在安息日的会堂中常常念这些经文。那因此保罗的话语的里面也等于在解释，你所读的诗篇，你所读的旧约的圣经，你懂吗？这边所说的就是指的这位耶稣，这位基督。所以他提到说耶稣的复活有许多的见证人，然后32就提到我们，所以他本来提到的见证的是指他们这些人是他的见证，但32节就把自己包含在内了。我们也是报好信息给你们，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然后还开始引用旧约的圣经，这些圣经是犹太人很熟悉的，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得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是诗篇第二篇第7节。 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他提到说，这一位就是耶稣基督，所以神所说的我生的这个儿子就是指耶稣基督。然后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呢，是从哪里来的圣经呢？以赛亚书55章3节，他说，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他提到说有一个应许，那从这个应许就接下来的第三段圣经又有一篇，上面说这一篇是指诗篇第16篇第10节，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他把三段圣经引用下来的时候就提到说，你知道这个意思吗？尤其第三段，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这个圣者英文叫做 Holy One， The Holy， 有一位被称为那圣者不朽坏。那他等于是对犹太人说，我们每次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很熟悉，你知道这个圣者是谁吗？写诗篇十六篇的是大卫，大卫是说他自己，你不会让我朽坏吗？然后他下面就说了，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神的旨意就睡了，也就是死了，归到他祖宗那里去，已经朽坏了。所以大卫写诗篇十六篇说，你不会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大卫不是指他自己，因为他死了，埋葬了，已经朽坏了。唯独神所复活的并未见朽坏，这意思就是说，他说的那个圣者不朽坏的不是大卫自己，他指另外一位。这位是谁？一定是一位从死里复活的人，否则谁会不朽坏呢？因此他又提到了这一位不朽坏的就是耶稣基督，因为古往今来只有一个人我们看见他死里复活的，就是耶稣。所以大卫已经指着他说出预言了，所以他引用旧约圣经的时候是帮助犹太人重新认识他的圣经。圣经他们常常念，今天同样的，如果你有犹太人的朋友，你要跟他传福音的时候，最好的方法你就跟他一起读旧约圣经。你先不要读新约，因为新约他们也不相信，他们也不能够领受。旧约圣经是犹太人的经典，他们天天在读的，所以你拿一个中文版，他拿一个英文版，你就说好，我们就用英文读吧，他有任何的英文版本都可以，你可以跟他一起读，然后慢慢去思考一些，特别是有关于弥赛亚的，耶稣有关的经文，我们很熟悉的，像以赛亚书啦什么这些东西，你就说，从你的了解，这件事情在说什么，然后我再告诉你，我们所领受的是什么。如果能够在不是这种辩论的情况下、气氛的情况下，你慢慢来谈这个的话呢，我相信有一些人会因此慢慢的认识福音。前两天我女儿来我家的时候就跟我提到说，你知道有一个团体是专门向犹太人传福音的，叫 Jewish for Christ， Jewish for Christ， 他们最近在 Boston 刚刚几个月前设立的一个分部，所以这边有 Jewish for Christ， 我想以后我们会找个时间请他们来带领我们来一个犹太人的逾越节晚餐。据说他们给全套哦，可以吃吃他吃的苦菜哦，什么之类的。那么他说这一对夫妇里面那个丈夫就是一个犹太人，而且是出生在以色列的纯种的犹太人。那你知道在以色列的犹太人都是非常非常保守的，这个人成为基督徒，而且专门向犹太人传福音。但很有趣的是他太太是中国人，我不记得他说是广东人香港的还是哪里的，太太是中国人是真的。然后这位先生是一个犹太人，他怎么信耶稣的呢？他也是一样，他是道道地地犹太人，完全排斥耶稣基督的。那后来就是忘记，我你要跟我约来讲一下，他自己做过见证啊。我现在不没办法准确的复述我女儿跟我讲的，不过基本上的意思就是说，总而言之，有基督徒，而且好像也是犹太裔的，有基督徒在旧金山的时候跟他传福音的。他们两个结婚的时候，两个都不是基督徒，这太太是中国人，不是基督徒。后来太太先信主，后来在旧金山的街头碰到有那些向犹太人传福音的 Jewish for Christ 在发福音单张，他们就邀请这些人去跟我老公谈一谈，犹太人对犹太人。然后人就跟他先生就传福音，然后就查旧约圣经，后来从查圣经当中慢慢她丈夫信主了。那今天她的丈夫这位犹太人也专门向其他的犹太同胞传福音，就他是从查旧约圣经开始的。我深信如果那个人 他心是向神的话语敞开的，神的话自己会做工。神的话语句句从旧约里面都遥遥的指向后来要来的一位弥赛亚。我们今天成为一个所谓非犹太人，对犹太人说我们是老外，我们老中的这些基督徒，我们是有旧约和新约，我们明白很多东西，可是犹太人到今天还是很多人停留在旧约当中，而且有一个似是而非对旧约圣经的认识，所以他们拒绝耶稣。保罗用这样的方式来跟他们引用旧约圣经，来提到说这一位耶稣基督其实就是我们在盼望的身上所预言的那一位弥赛亚，那位救主。所以三十八节之后，保罗就进入一个结论，也是一个挑战性的信息，也是一个警告。所以他说弟兄们，第三次他提到弟兄们，我说第一次十六节，第二次是在二十六节，第三次就提到三十八节。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个人传给你们的。这个人再一次是指耶稣基督。赦罪的道是由耶稣基督传给你们的，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得称义了。什么叫做摩西律法不能叫人称义？摩西颁布的律法有各式各样献祭的条例，献祭是为了赎罪的，你为了罪你必须献上一个祭来弥补，但是献祭完以后你不是在神的面前说好，献祭完了我现在是一个义人，是跟神有完美的关系的人，不，你只是把你过去的罪借着赎罪祭呢暂时的好像交代过去了，你仍然是一个罪人，你在神的面前是不得称义的，赎罪祭不会让你称义的。然后他就提到说，那么谁可以使我们真正的称义呢？是靠着这一位耶稣基督。当然他这里面隐隐约约就提到一个所谓因信称义的道理，但你知道保罗一向是讲因信称义的道理，在使徒行传里面这是一段比较明确的，那我们看见他用他的讲章的方式来表达出保罗因信称义的这个神学概念。称义这个词在使徒行传里面非常少出现，这边是其中一处提到两次，称义被神算作是义的。所以四十节说，你们务要小心，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话临到你们。主说，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这是旧约哈巴谷书，哈巴谷书的里面这第一章第五节提到这个警告的话，他说这些事情你们听了你们惊奇，但是你们不相信，所以你们要灭亡。那其实这些话一直到今天在许许多多犹太人心中仍然是一个障碍，仍然是一个障碍，因为这件事情是超乎他们想象之外的，这位神亲自来到人间替我们成为赎罪祭。他们宁可相信一个牛羊这类的赎罪祭，却不愿意相信神亲自成为我们的赎罪祭，所以不能够相信，不能相信的结果就要变成灭亡。所以这是一个严厉的警告。所以这是保罗整个的信息的结束。然后最后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所以四十二节他们走出会堂的时候提到说，众人有些人就邀请他们到下个安息日再来讲这个道理。然后散会以后他说，犹太人和近前进犹太教的人多有跟随保罗巴拿巴的，二人对他们讲道，劝他们务要恒久在神的恩中。再次提到犹太人，第二个是近前进犹太教的人，这边所说的很明显是进犹太教，不仅仅是所谓敬畏神的人了，但这些人很明显的血统上不是犹太人，但是接受了犹太教，可能也接受了割礼，接受了一切犹太教的习俗，其中有很多人跟随了保罗巴拉巴，然后两个人可能在另外的场合对他们讲道，所以这个讲道就不是在会堂里了，可能在那个之后的六七天当中在别的场合也对他们讲一些信息劝勉他们。然后到了第二个安息日四十四节，就隔一个礼拜以后，他说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当然这是一种比较夸大的说法，就是说很多人来了，不可能安提阿城的人都进一个小小的会堂，当时犹太人的会堂通常是做五十个到一百个人的会堂，全城的进一百个人的会堂你不知道怎么挤法的。但是虽然是有点夸大的说法，意思就是说很多人都来了，那犹太人呢看见这样多的人就满心嫉妒， 应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毁谤他们。有人这样说哈，其实你可以想象当时的情景，如果有个教会呢，平常100个位置只有40-50个人坐，然后每个礼拜都是这样，每个礼拜都是这样，久而久之你也会知道每个人一来坐哪个位置，每个人都有固定的板凳啊，你知道这种小教会人也不多的话呢，就这么多人，所以每一个人一进来，第三排最左边的椅子是谁坐的，大家都知道是那位老伯母坐的，你别坐他的椅子。所以如果人不小心坐了，别人告诉哎，让开，这人家是谁坐的。那一天好了，这小小的会堂来了几百个人，然后呢可能都是没见过的，哇，都来听了。然后那个老太太一进来，我的位置被人家坐了，坐得满满的，而且连找个位置都没有了。你可以想象出来当时的那种情景，那些犹太人他们在会堂里了，今天来了一大堆要来听的都不是犹太人，是这些所谓外邦人，有一些是所谓敬畏神的，有一些可能连这个都不是，只是很好奇要来听。当然他们会满心嫉妒，而且如果他心里本来对于保罗所说的话就不太服气，就不太能接受的话呢，整个加在一起你就知道他们情绪的反应，所以他们就产生一些辩论。然后保罗和巴拉巴第46节说，放胆地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当他这边在说的话呢，其实他意思就是说，这段话其实来自于以赛亚书的预言，但是在路加福音，你记得当耶稣刚降生的时候，年老的西面在圣殿里就曾经对耶稣的母亲说过这样的话，这一位耶稣被立，被立为外邦人的光，外邦人的光。所以这边所说的是应验了旧约先知书的话，但在路加福音，同一个作者路加，他在路加福音也特别提到耶稣是外邦人的光。那么他提到一件事情，他说先传给你们，先传给犹太人，先向犹太人再向外邦人，这个原则事实上后来成为保罗传福音无论到什么地方去，他一定先进犹太人的会堂，先在那边好像这边讲道一样，然后很有意思，每次讲完道就造成分裂，造成犹太会堂的分裂，然后呢有一些人就跟从他，有一些人就拒绝他，从此以后就不能去会堂了，而且另外另起炉灶在另外一个地方开始讲道，诸如此类。但是他的原则为什么，他说因为福音先传给你们是应当的，从我们的祖宗犹太人以来，从旧约以来，从亚伯拉罕以来，这个福音的信息已经在这里，但是今天你是不是能够接受旧约先知所预言的这一位救主，就成为你是不是能够真正领受这个恩典了。所以他说先传给你们是应当的，那你们弃绝这个道以后呢，福音就会转向外邦人，因为旧约先知老早的预言福音不是限定给犹太人。事实上如果你从整个圣经来看，简单的来说，我们所谓的宣教，我们说旧约中有宣教吗？还是新约才提到宣教呢？如果宣教的意思是差派一个宣教士基督徒到没有听到福音的地方人当中去直接传讲介绍这个福音信仰介绍耶稣基督，这叫做宣教的定义的话，旧约中没有宣教，旧约中从来没有神差派任何一个人到犹太人之外的外邦人当中去宣扬旧世的福音，唯一的一个少数的例外是约拿，可是所有的解经家都认为约拿不是宣教士，为什么？约拿传的是祸因，不是福音，约拿从来没有传得救之道，约拿只是告诉他们说，你们若不悔改，40天之内耶和华神要毁灭这座城，这是坏消息，所以约拿没有传好消息，这是坏消息。而且在那个时候，事实上耶稣没有降生，没有死而复活，福音全备的福音尚未具备，也没有福音可传，严格说起来。所以因此大概所有圣经学者的同意，以狭义的定义宣教的话，旧约中没有宣教，但是如果以广义的定义宣教，就是说神有没有一个拯救万国万族万民的心怀，有，从旧约开始，从创世纪开始就有，所以是宣教的定义问题。而且从整个来说呢，旧约跟新约的不同，在新约的时代 尤其以马太福音的大使命，很明显的一个，如果说弄一个标语和口号的话呢，那就是去吧，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去啊。当然我们都知道真正大使命的最主要核心的动词是做门徒，去是一个分词。不过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还有呢这个使徒行传的大使命提到说，你们要从耶路撒冷这个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对我的见证的时候，那也是一个去的一个动作。所以整个新约的宣教呢，动词最主要是去吧，旧约宣教的动词是来吧。这是在以赛亚书第四章还有弥迦书都有提到，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来吧。所以是呼召全世界的人到耶路撒冷，到锡安山，到圣殿朝见神。然后整个旧约的里面就是说，将来连外邦的人也会来到这个殿来敬拜这位神，都是来啊。但新约圣经不是来，而是信徒从这里出去，从耶路撒冷出去，福音传遍地极，这是新约的宣教。旧约里面呢，是所有的人都要来到耶路撒冷。因此保罗在这边所说的这位基督成为外邦人之光，福音先到犹太人然后进入外邦人的意思，也是有这个时代性的一个阶段，时代性的一个过程和阶段。但是当然福音信息出来的结果总是产生两极化的反应，有些人接受了，有些人拒绝了。所以在这边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48节，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都信。我想唐东龙牧师最喜欢这句话了，改革中神学，凡预定得永生的都信了，信的都得永生，不信的都死了。那信的人都是预定的，那这边有个预定，当然这边没有很详细的说明整个预定论的一个概念哈，讲详细说明是怎么回事，不过有这个词句在这里，也就是说这个信息出来了以后，有人欢欢喜喜的领受了，然后得永生了，得救了，但也有的人拒绝了，而拒绝了就成为灭亡的。在这个情况之下是一种两极化的反应，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有可能你要面对是两极化的反应，不是你每次传福音的时候都得到正面的鼓励称赞接纳，有的时候你传福音的时候你是被排斥被拒绝被辱骂，甚至像保罗有时候被石头要打死的，诸如此类。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事实上你不但传福音，传任何的真理的时候都会有两极化的反应。所以当你碰到一个负面的排斥的时候，你也不要一直以为是不是我搞错了，或者我说话是太凶了呢，我如果那天口气缓和一点会不会比较不会他们会那么生气呢，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事或说错了话呢？不一定，你话是说对了，你态度也对，话语也对，但是反应就是敌对，因为真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接受的。所以在圣经里面很明显的提到这一点。所以最后50节就提到了犹太人就挑唆一些教会里面的所谓尊贵的妇女，很可能就是这些不是犹太人但可能进犹太教或所谓敬畏神的人当中有一批人是外邦人，但是他们有社会地位，然后纠合了这些人，最后就把保罗巴拉巴赶出这个安提亚，赶出境外。两个人做了一个动作，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就往以哥念去了。如果是今天会不会有个牧师在一个地方讲道，然后布道会不太成功或者怎么样，然后就把他赶走了，那个牧师要跺一跺脚，今天觉得哎呦太没有风度了。不过不要忘记这是耶稣的吩咐，耶稣在路加福音第9章第10章都有说，你传福音到哪里去，那边不接待你的时候跺跺脚，把尘土跺走，继续往下走。所以保罗是遵守耶稣的教训的，所以今天如果有牧师离开一座城的时候跺跺脚的话呢，也不见得是错，不见得是风度不好，他只是严格遵守耶稣的教训而已。只是今天碰到这种情况不一定太多，但他跺了脚以后是从此不进入安提阿了吗？没有，他们只是表达一个被犹太人所拒绝，他们就离开这地方往别的地方去了，门徒满心欢喜，圣灵充满，事实上他们又回来了。回来的时候在第14章的后面 当这次宣教队伍完成了任务，去了以哥念，然后去了别的地方，最后回城的时候，他们又回到这里来了。所以在第十四章二十一节，他们回城的时候经过哪里？回了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然后在那边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而且在各教会中设立的长老禁止祷告，把他们交托给所信的主，然后才回去，回到叙利亚的安提阿去了。所以事实上他们回城的时候又回到安提阿来了。虽然跺了脚离开，好像从此不踏入这个地方吗？没有，没有这样的意思。这个是保罗在犹太人当中传福音，他所传讲的信息，他对很多事情都采取了一个方法，很多地方都可以成为我们今天在传福音的时候值得我们去反省和学习的地方。今天世界上有很多地方需要福音，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可能遭遇到类似的这样的一种反应。求主帮助我们怎么样从这段圣经学会来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能够靠主的恩典，赞美的主。我们低头，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谢谢你借着这段圣经再一次提醒我们，保罗这位使徒当把福音带到小亚细亚的时候也面临许多的困难，但靠主的恩典，虽然他自己身体有病，虽然他的同工离开，在犹太人的抵挡之下，但是你的福音仍然是无可抗拒的，能够在许多人当中被传开，也许多人因为信了主满心欢喜。主，求你在今天的时代也同样激励我们，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为你传福音。我们也深信在今天社会的每个角落有许多的人渴望认识真理，认识福音。求你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愿意成为你的使者，把福音的信息传递出去。垂听我们众人同心合一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朋友，如果你想得到真光系列查经的讲座和资料，请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的讲员简介栏目，点击真光协会的网址。愿神的话语和圣灵充满你饥渴慕义的心。